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五月一号。我记得我去年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沈阳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服侍，是一个周末的服侍。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在一位弟兄家里面服侍，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家庭教会，大概只有四五十个人。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唱歌用非常小声音唱，基本上我连坐在我旁边的人唱歌我都要仔细听才能听得见。我说为什么这么小声呢？他说他们很怕他们的邻居抱怨，邻居抱怨的话，那么这个警察就会来。那么第二天是礼拜天主日崇拜，他说我们要到户外去做主日崇拜，因为他说明天天气预报说天气好。所以我说在哪里啊？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结果我到那里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二十几家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每一家带着一个帐篷，就是在公园里面一块空旷的地方搭起帐篷来，二十几个帐篷，然后围绕着一个小桌子，这个小桌子呢我就坐在那里，所以我在那里讲道。但是他们在公园里面的时候就会大声的唱歌没有问题因为呢在那个地方进到那块地方有好几个小通道，每个通道都有一位弟兄在那里把关所以他们觉得比较安全。我听他们唱诗歌里面我最感动的一个就是他们唱了一首诗歌，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里，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他们大声的唱赞美诗歌，有一定的危险，但是他们却跟天上面掌万物的上帝说，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里。世上不管任何事情都不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夺走。所以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叫做愿你们平安。那么今天的经文从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开始，但是我们主要的经文要到约翰福音在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再看这里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晚上所讲的，而且他讲得很清楚，他马上就要被人家抓起来，然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门徒来讲的话简直是不能相信的事情。第一，是这么一位能够行神迹赶鬼医病，然后能够让五千人用五个饼两条鱼吃饱的这么一个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位耶稣基督，居然间要被人家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耶稣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意思是说我所经历的苦难你们也要经历的。哇，所以这些门徒非常的惊慌但是耶稣基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所享受的平安跟世上一般的平安不一样。世上的平安大概是你很有财富的时候，你做生意顺风顺水赚很多钱，然后呢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一天比一天的高，然后你身体又健康，家庭美满，哎呀你觉得真是人生非常的好，很有平安。但是这种事情带来的平安并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我们的环境会变的。真正的平安是不跟环境的改变而变的，我们的平安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云上太阳，不错，我们常常人生当中 看不见太阳，都是黑云密布，而且还可能还下着雨，但是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太阳还在那里。我们虽然看不见它，太阳仍然在那里。虽然我们今天有大水洪水泛滥，但是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仍然掌权，没有任何的事情如果不是经过他允许的话不会发生的。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种心里面这种笃定的感觉带给我们很大的平安。那么世上的平安呢，往往受心情的影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过一首这个词吧，叫做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我想大家都读过啊，这是很有名的我们中国的一首词啊。对，这什么意思呢？你说这么有一个诗人，他有一天呢走在一个古道上面，他可能骑着一个瘦马，对，那么这个然后就看到这个古道上面的景色，他看到刮着西风，然后呢旁边有一个藤子是枯掉的，然后这个老树呢也是就在旁边，所以看起来啊，你看这个道路也是古的老的，树也是老的，马是瘦的，那个藤子呢是枯的啊、嗯，然后呢最后连那个乌鸦都是昏的，都是用了负面的形容词。对，我相信这条古道可能在那地方已经上搞不好上千年了啊。那些老树是怎么来的？一定是从新树来的，对不对？老树旁边可能就有新的树，可能绿色的，长得很茂盛的，但是他没有看见，他看到的是那个老树，而且看到的那个藤子是枯的，旁边可能也有绿色的藤子，他也没看见，所以受他自己的心情的影响非常的大啊。后来呢，原来是断肠人在天涯啊，原来他心里面不舒服，他觉得他断肠了啊。那么所以呢，看的东西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的心情是会受环境影响，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啊，真正掌握环境的是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有在主里面的平安。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围绕的平安这两个字，那么有两个画家。有人出一个题目给他们画画，这个题目呢就是平安。有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山水画啊，这个湖光山色，而且呢在湖边有很多的很漂亮的花，那个清风吹过去啊，那么湖上面有一点点小波浪，非常漂亮。他说这是平安。我说不错啊，假如说有这么美丽的一个风景，哎，也带给我很多的心里面的平安。但是另外一个画家画的不一样，他画了一个是像你们纽约州上周的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一样，那个万马奔腾的那个水这样流下来，在瀑布旁边却有一棵小树，小树上面有一个小枝子，小枝子上面呢有一个小鸟窝，小鸟窝上面有一只小鸟，虽然那个水啊像万马奔腾的这样子流下来，那个小鸟在睡觉。他说这才是平安。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这种平安，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你们在苦难当中可以有平安。好，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那个时候非常害怕，虽然已经有些人已经看过复活的主，但是心里面仍然非常的惊慌，因为几天前他们的主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下一个被钉十字架搞不好就是他们了，所以他们很害怕。那是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是一个礼拜天啊。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着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约马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跳几段经文，然后我们再看从24到29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来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当中，我用红字标出来了，愿你们平安出现三次。其实在原文里面的话，只有一个字叫 shalom。 shalom 是犹太人见面的时候问安语，我们中国人见面说吃饭没有啊，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自己的肚子啊。犹太人说是 shalom， shalom 就是愿你们平安，就这意思。这个平安从天上来，是属神的平安啊。对，那么这里把它翻译成愿你们平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妥当。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愿你们平安，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只能够祷告求上帝把这样的平安赐给你。但是如果说这个话的是上帝本人的话，翻成愿你们平安就不大好了。因为上帝要给我们平安，他一定会把这个平安给我们，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翻译应该翻成赐你们平安，是不是？因为 shalom 这个字从上帝的口里面出来的话，那是一定的一定有平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翻译可能是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尊重圣经的翻译，我们今天仍然是愿你们平安。好，那么因为讲了三次，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三种不一样的平安，是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出来。上帝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是为了什么原因啊？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平安，我们把它叫做赦罪的平安，因为经文这样子说，也就是说，愿你们平安，我赐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的相貌跟他以前不大一样。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大概是三十三岁，人在壮年。但是呢，圣经上有一段记载，说是你还不到50岁，你怎么说这个话？意思说耶稣基督啊，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老很多。而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加型美容啊，耶稣长得并不是一个帅哥啊，要搞不好长得跟我一样。然后看起来非常的憔悴苍老啊，是这样的人。那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有一个非常荣美的形貌，怪不得他的门徒们认不得他。他跟他比较亲近的有一个姐妹门徒，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都认不出他来。后来一直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家乡话讲了玛利亚，叫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才忽然间知道，哦，原来这个人就是他的父子，才认出耶稣基督来。所以门徒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非常肯定这个人是不是 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带我们一起医病赶鬼一起传道的那一个耶稣。所以耶稣呢，看到这些门徒以后，就把手伸出来给他们看，你看我手上有钉痕了，钉十字架的人手上都有钉痕。但是耶稣基督还特别把肋旁给他们看，并不是所有钉十字架的人肋旁都有一个枪伤的，只有耶稣才有。是怎么回事？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一个礼拜五，那一天呢，到了黄昏的时候，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就是第二天的开始，那么就是逾越节开始，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节日。那么这个钉死刑、钉十字架，一定要在这个逾越节开始之前要执行完毕。所以这些兵丁，罗马兵丁就拿着大的棍子，把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的那两个犯人，把他们的脚的筋骨打断。这些钉十字架的这些罗马兵呢，非常有经验，知道如果把这些犯人的脚筋骨给打断了以后，这个犯人很快就会死掉。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钉十字架，这个人的身体很重，两个手被钉在那里，所以这个身体的就垂下来，很难呼吸啊。如果要呼吸的话，就要用两个脚用力，人撑起来，然后才能呼吸。而累了就下去了，然后要再呼吸，要撑起来。脚的筋骨如果被打断掉的话，就撑不起来了，所以很快人就会窒息而死。所以他要把另外这些钉十字架的把他这个筋骨打断。结果轮到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头已经垂在那里，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但是罗马兵为了要执行死刑的命令，假如一个囚犯没有死就把他当作死的就拿下来的话，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为了要搞清楚耶稣基督到底死了没有，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罗马兵拿了一支长枪，我们中国人叫枪，事实上就是矛啊，对准了耶稣的心脏，一枪刺进去。所以圣经上面说有血跟水流下来，从他肋旁流下来。这个记录非常的重要，也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是死掉了。因为后世的这些抵挡耶稣的这些人说是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复活，因为他根本没有真正的死掉，他只不过昏过去而已。所以呢，他后来他又醒过来，他自己就走掉了啊，没有说什么这个真正的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人家不相信死于复活啊。但是这段记载从耶稣基督的肋旁就心脏旁边流下来血跟水，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死掉。怎么回事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液已经凝固了。当一个人的血凝固的时候，血球会凝固在一起，然后是红颜色的，然后血清呢是淡黄色的，看起来像水一样。所以流下来的是凝固的血球跟那些血清，所以有血跟水流下来，就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是已经死了。因为你问任何一个医生，如果一个人的血液都凝固的话，这个人死了没有？绝对是死透透。啊，这里有个医生哈，对。所以这个是从病理学上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确是死掉了，他不是说是只是昏过去而已。所以耶稣基督肋旁上有个洞，有个枪伤，别人钉十字架都没有，只有他有。所以耶稣基督就特别要把他的肋旁这个枪伤给他的门徒看。请问耶稣基督为什么手上有钉痕，肋旁有枪伤？原因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做买赎的大功，为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平安耶稣基督 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只有在我们罪被赦免之后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你可能已经信主了多少很多年，你也听过很多的讲平安的这种讲道，可是我仍然是没有他们讲的那样的平安。我碰到我工作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就慌张不得了，连觉都睡不着，哪有平安呢？这种平安好像不在我身上，我虽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们，往往我们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自己的罪。你如果对付了你自己的罪，你就会有属天的平安。我得救没有多久，我就听过一篇讲道，那个传道人说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对付你自己所有犯过的罪啊？他说如果没有的话，我请你啊，今天回家以后，你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拿一个纸拿一个笔，把你所有想到你犯过的罪全部把它写下来，然后一样一样的在主人面前认罪悔改，求他赦免，求他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个罪。哎呀，我想我也没有这样做，所以我那天回家以后，我就拿了一个纸拿了一个笔，我就开始想了我能够想到的我犯的罪，最早最早的罪，那是我小孩子啊非常小的时候偷妈妈的钱啊。那么哎呀，我那天就想起我这个罪还没有犯，但还没有认罪。后来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妈妈在台湾呢病重，我从美国飞回台湾，在她的病床旁边陪着她一个礼拜。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她讲，我说啊，我很抱歉，我小时候偷你的钱，你可能不知道。对，她说我怎么不知道？妈妈都知道，只不过是不讲而已啊。对，啊，那么除了偷妈妈的钱。考试作弊啊，这所有的罪一一写。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一张纸不够，我就拿了第二张纸，然后后来又不够，后来整个把所有的罪全部认完的时候，我发现我写了四张纸啊，洋洋洒洒啊，罪太多了，一个一个的认罪，而且有认罪啊，在上帝的面前认罪容易，但是你如果你这件事情是得罪的人的话，你在人的面前也要认罪啊，这就很难了。我很多年前我在田纳西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楼下一个犹太人的教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 Leaf， 今天是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我们这一天呢要清理我们这一年所犯的罪，所有得罪人的地方要认罪，得罪神的地方也要求神赦免。所以呢，我有一件事情，我得罪了你，我希望你能够赦免我。啊，我说什么事啊？啊，他就说啊，原来几个月以前，我有一个博士后需要一个试剂，那么这位犹太教授他有这个试剂，所以我们就跑去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试剂，我们做实验啊。他非常的慷慨，就把这个试剂给我们，那我们做了实验，后来我们就发表论文。那么这个犹太教授说，他说我这个试剂给你的时候，我是希望你发表论文的时候把我列为共同作者，结果你没有，你只不过是在致谢的地方谢谢我而已。对，我心里不高兴，我心里面骂你。哦，他骂我，我不知道。其实按照我们现行的行规，的确是不需要把它变成共同作者的，只要谢谢他就行了。我没有犯规啊，对。但是他却有这么一个期望，我没有满足他的期望，他骂我。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做的不对，所以他那天打电话请我饶恕他。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居然认罪认这么彻底， 那一个经验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基督徒认罪不彻底啊。又有一次，我读到一个见证，这是从国内来的一位弟兄啊，他所写的见证。这位弟兄那个时候呢，已经在一个神学院念书了。他说他忽然间有感动，因为他在国内他的单位里面工作了10年，他常常从单位里面拿一些什么圆珠笔啊，什么大头针啊，什么就拿回家啊，拿去用啊。对，他觉得以前都不觉得不对，那一天祷告的时候啊，圣灵责备他，他就觉得在偷窃，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他就算了一下，一年大概拿了几支圆珠笔，几个大头针大概值多少钱，然后呢拿了10年，然后大概是多少钱，所以他就写了一张支票寄回他，给他原来的单位，要把这件事情要把它解决。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啊，因为我也拿圆珠笔啊。哎呀，我就在想，我说上帝啊，我也犯罪，我也是偷窃的罪，那但是要拿这个圆珠笔这种事情的话是方便的，然后我要拿这个使用笔啊什么这些小文具，我都每样事情要去买的话，非常的不方便。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这样子，我说我每年年初啊，我就先把一笔钱拿出来摆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先付钱，然后呢买了这一年的方便，那这个时候我拿圆珠笔拿着几张纸啊就没事了。我已经这样子做已经很多年了，那我每年奉献给我实验室的钱远远超过这些圆珠笔的钱了啊。对，但是感谢主，主的供应永远是足够的。我讲这些故事啊，就是说生活上面的小节我们都要对付的，假如是罪的话，不管大小的我们都应该对付。上帝要求我们的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如果对付你的罪，你心里面那种释放的平安是用语言形容不来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罪，第二个这个平安，他要赐给我们平安，我们把它叫做奉差遣的平安。经文这样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的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特别的平安，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居然蒙神拣选，居然他把这样子的永恒的福乐、永远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应该报答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有一颗愿意奉差遣的心。其实我们每个人得救都不是偶然的，有人说是这个有些这个麦当劳他们做广告，说是你如果来每一次来买一个汉堡，那么我就盖一个章，有一个小卡片啊，当你盖满了10个章的时候，9个章的时候，第10个汉堡是不要钱的，他就送给你一个汉堡。我们得救啊，每个人得救，有人做过一个忽略的一个统计，至少有7个人在我们的得救上面都做过一些工作，有些人是打电话来邀请，有些人是给你一个 ride 带你到教会，有些人是帮助你做了一件事情，有些人是跟你真正的查经，看圣经，看真理。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从这个北海来了，然后在这边讲了一篇道，你就信主了。其实我只不过是最后的那一个汉堡，前面已经有9个汉堡在那里，我的功劳非常的小，前面的功劳非常的大。我们既然得救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受神的感动，愿意这样子做， 结果使得我们得救。我们自己难道不愿意也付上一些代价，让其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也能够尝受到主恩的滋味吗？所以这里讲到奉差遣的平安，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平安。有一个人，他如果愿意奉差遣的话，代表是他有一个使命感，他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件事情他乃是做出来，这件事情乃是要使得差遣他的人能够得到荣耀。你不管差遣他的人可能是你一个上级的长官差遣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尽心竭力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是你的使命感，你的任务得到完成。我们一样，耶稣基督被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赎罪，所以他也今天也照样差遣我们为他做工。我就想起我在匹兹堡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叫做徐立，这位弟兄啊，是一位访问学者，从南通医学院来的。他第一年到我们这个匹兹堡来的时候，他不常到我们教会，他只来过一两次。后来他的太太跟儿子也来了，然后太太跟儿子很喜欢我们的教会，他太太很快就信耶稣了。那我们的徐弟兄后来也信耶稣。那一年的暑假，他们全家受洗，非常的高兴。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啊就发现他这个胸这个地方有点痛，去检查的结果是末期的肺癌。为什么痛呢？原因是因为那个癌细胞啊已经扩散到这个胸的胸腔里面，所以很多的胸水那么挤压这个横膈膜，所以呼吸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有痛。这是末期的肺癌，非常糟糕。他那天打个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夫妻两个人放下一切，飞快的就到他们家里面去，跟他们一起祷告。这件事情是非常晴天霹雳，非常严重。好，长话短说，我们的弟兄经过化疗，而且很多个疗程，头发都掉光了，而且受折磨非常的厉害，总算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的时候，他开始好一点，而且在整个的化疗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工作了，所以他的老板，单位的老板就把他辞掉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没工作。所以等到他好一点了以后，我就帮他忙，在另外一个实验室里面就找到一个工作，让他开始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工作。那是一个新的实验室，那个实验室呢是需要这个建立的啊，很多的这个器材啊、仪器啊都需要买。那么徐立呢就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去买这个器材以及建立这个新实验室，干得也相当不错。好了，到那年的国殇节长周末 Memorial Day Long Weekend， 我们教会有这个退休会。那么我因为到别的地方去服侍的关系，所以等到我去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已经是礼拜一，退休会的最后一天。我开车一进到那个退休会的那个营地的时候，我停好车下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徐弟兄坐在一个大树底下，看到我很高兴，他说：“黄长老，我有话要跟你讲。”我说：“什么事？”他说：“在这整个的这个大会过程当中，他说上帝借着讲员跟他说话。”我说：“说什么话？”他说：“上帝要我们回去。”我说：“回哪里去啊？”他回南通啊。我说：“徐弟兄啊，你知道你生的病不是一个简单的病哦，你这个病需要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设备来医你的。这个匹兹堡的医疗设备肯定要比南通要好，你想通了没有？”他说：“黄长老，他说我有100个理由应该留在 配置保证。但是整个的这次退休会当中，上帝借着讲员告诉他一个信息，就是你欠了福音的债，你要还债。他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岳父岳母也不是基督徒，我的弟弟妹妹也不是基督徒，我的这些同事学生还有很多都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我欠债，我要还这个债。我说你真的想好了吗？我想好了。他说我们夫妻两个人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祷告了一个晚上，到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回去了。我说好，我说你如果决定要回去的话，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弟兄说到就做到，退休会结束了以后，他就开始准备回去。他跟他的老板妻子，他的老板我认识，是我的一个同事，非常的惊讶，你不做得好好的吗？怎么就回去了？后来有一次他已经，那时候他已经回去了，有一次我跟他的老板见面的时候，陶老板不是一个基督徒，陶老板说，他说这个姓徐的我非常的佩服他，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个更高的护照。他老板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知道这个更高的护照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们徐弟兄被主接走了以后，等一下再说他怎么被接走啊。有一次我到他老板办公室里去，我就发现徐弟兄，我们在匹兹堡都有一个这个识别证，识别证上面有个相片。徐弟兄最后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识别证就交给他老板，连着这个实验室的钥匙已经交给他。这个他的老板把那个识别证有徐弟兄的小小的相片摆在挂在他墙上面。他说这个人虽然在我实验室只是工作了几个月，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在世上活的时间不长，你活得再长，了不起一百岁吧，还是要走。我们的弟兄在世上活得不长，他走的时候大概四十岁都不到，但是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我们的弟兄回去南通以后，他那个时候看起来很健康，他跟他的这些同事们说他得了末期的癌症，人家不相信啊。而且他回去了以后，因为他单位以为他不回去了，所以把他的这个位置已经给了别人了，所以他回去呢只能够一个临时的位置，临时的位置也不要紧，工资比较差，没有奖金，这都无所谓。他最糟糕的是这临时的位置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公费保险的，对，所以他要自己去买啊，对，他这个也没有问题。他说这是一年花个一万块钱，这个无所谓。但是要买保险的时候，要去做身体检查，要等等等等，人家觉得这种很健康啊，只不过他是像犯癌症的人一样，而且他非常的这个开朗，有说有笑，不像个生病的人一样，那单位也不相信，所以他去照这个 X 光的时候，还特别单位有没有派一个人去，要搞清楚他有没有造假，对，结果照起来以后，他果然他的肺上面有很多的斑斑点点，的确他是有癌症的。长话短说，我们的弟兄啊，回去时间，他在回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医生告诉我说大概还有六到九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回去以后啊，两年就才把他接走，所以他比一般人这种末期癌症的病人要多活了很长的时间。这当中我曾经到南通去见他，我住在他们南通医院给我安排的旅馆里面。我们弟兄跟我说，他说明天早上六点钟我来接你。哎，我怎么这么早啊？哎，他说我要带你看看。好了，第二天早上他带我到一个公园里去， 哎呀，一到公园里面去，中国的这个早晨的公园非常热闹啊，啊，什么打太极拳的，打这个什么练打剑的，什么的都有啊。哎呀，我就发现这公园里面人人都认识他，小徐啊，你好啊，你早啊，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我传福音的地方。我们的弟兄回去了以后，他不但向他的父母亲传福音，向他的这个岳父岳母传福音，他的弟弟妹妹都信耶稣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在南通的这个公园里面传福音。他说我到这里来，我一方面锻炼我自己的身体，但是一方面认识这些人，跟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弟兄，这个图在上面的地方，这个最左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弟兄徐立弟兄。然后呢，这是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呢？这就是下面的那个照片，是我们的弟兄跟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的牧师姓陈牧师去看他的时候，然后陈牧师呢就为他的岳父岳母还有他的弟弟施洗，然后这个是施洗的照片，然后他上面写的 PCCO， 然后再加一个 N 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啊是一个分堂，是我们的母堂建立的一个分堂，我们的母堂叫做 Pittsburgh Chinese Church， 所以是 PCC。 分堂因为是在 Oakland 那个地方啊，是做学生工作的，所以加个 O 字。然后他这次加个 N 字什么意思啊？南通啊，意思是说匹兹堡教会的 Oakland 分堂现在在南通也成立一个分堂。我们的弟兄真的是每个礼拜聚会，如果上帝给他话语的话，他就分享话语；上帝没有给他话语，他们就看碟子啊，一起祷告见证敬拜上帝，一直这样持续，一直到啊，这个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啊，在那个公园前面照相。你看到那个公园早上的时候是非常的漂亮。后来我们的弟兄就住院了，他的癌症复发。那么我有一次打电话给我的弟兄，他刚好在睡觉，是我弟兄的夫人接的电话。他说他现在情形不好啊，那个很痛，他癌症复发也很痛，而且复发的癌症对所有的药都没有用啊，都耐药的。那么他说这个医院里面那个给他的止痛药没有用，中国大概药很多都是假药，他说没有用。他说好不好我们从美国寄点药给他，我说这没问题，我就去买了一些这个药，一大罐我买了两罐，这个哎，他说果然是要比他们医院里面那个药要好啊，可以止痛。后来有一次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又是他太太接的电话，我说这个药好吗？他说好啊。他说不过啊，这个药虽然好，但是徐丽啊在他不痛的时候啊，他就带这些药然后到其他的病房里面去，然后去发药发给人家的，因为别的病房也需要啊，这些癌症病人都很痛啊。对，那个他太太一直提醒他，你自己要用啊，你不要给别人啊。还说不要紧不要紧，上帝的恩典很多，他就去放。大家都喜欢徐丽，他高高兴兴的，他们是两个人一间房，这种癌症的病房常常人死掉了，所以他旁边那张床常常空出来，空出来以后大家真的要去睡那张床。为什么要跟小徐在一个房间里面，他有说有笑，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个房。我有一次又打电话给他，也是他太太接的电话，他说啊，我今天呢、买了一些葡萄给小徐，那我就给他剥了皮啊喂他，结果他旁边那个床上面的那个病人的家属看到了以后，这个那个病人就跟他的家属讲，他说你也给我去买点葡萄来，他你看小徐这样子有说有笑，肯定是因为他吃葡萄的关系，这样去买葡萄。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末期的癌症的病人，已经没有任何的药物了，但他只要他不痛，他到其他的病房去发药，他自己知道他需要这个药物，然后还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他的平安哪里来啊？后来我们弟兄终于被主接走了，哎，他留下来的遗言，他告诉他太太说，是这个我们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啊，一个学校里面的一个老师如果过世的话，领导都会来，要开这个什么追悼会啊。对，他说我们的书记、我们的校长都会来，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过福音的，那你找个牧师来讲一篇福音的布道给他们听。哇，果然他的追悼会变成了一个福音布道会。那位牧师在那天讲道，唱了一首诗歌，是我们小学最喜欢的，就是除了你我在天上还有谁，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这首诗歌。我们人在世界上面会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最可贵的是在这样子的这种痛苦当中仍然是高高兴兴带着盼望。小徐最后走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讲，他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奉差遣回到南通来，我想我已经把这场仗，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要走了。他不要哭哭啼啼的，高高兴兴的，我要回天家了。这是告诉他太太。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平安只有从天上来，在世上是没有的。最后一个平安叫做信心的平安。经文这样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对多马说，说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现在不重复了。多马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大门徒当中的一个。经文说耶稣基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后来多马回来了，他的这些其他的门徒就跟多马讲，我们的主复活了。开玩笑，死人怎么能够复活呢？你们肯定是看错了。他说我一定要亲眼看见，不但要看见，我还要去手去摸，不但要摸，要摸他手上的钉痕，而且他独特的肋旁有个枪伤，我要去摸，要搞清楚啊，到底是不是他。结果八日以后，耶稣基督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多马在，多马你过来，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手上的钉痕，探入我的肋旁，你不是要摸吗？让你摸。多马再不信，那个时候也只有相信了，因为他看见耶稣基督就站在他面前，然后耶稣基督对多马说了一句话，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我觉得哈，多马虽然跟着耶稣基督三年，读了世界上面最好的神学院啊，没有哪一个神学院会比这个当初的门徒所读的神学院更好，但是我认为他这三年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没有真正得救，一直到那一刻，当他对着耶稣基督说我的主我的神，他才真正得救。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犹太人呢，认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不能见到神，如果人见到神的话，这个人有大祸临头，肯定会死掉。但是他现在明明看到的在他面前站的是一个人，但是他却叫这个人叫做 我的主，我的神。你知道这个神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是 YHWH 四个子音哈，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母音的，发音叫 Yahweh， 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这一句话，这个话，我们今天的犹太人就问他，你们神的名字是什么？他们不讲的，他们觉得要讲神的名字的话，冒犯神，他们不说的。他们说阿多内，阿多内是主的意思。但是多马这个时候却叫站在他面前，明明是一个人的，叫他说你是我的 YHWH， 你就是我那个我的神，是造天地万物掌管万物的那一个神。我认为多马在那个时候才真正得救，真正的知道原来耶稣就是上帝自己。这一讲不打紧，改变了他的一生了。你知道这些门徒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都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了，跑得最远的就是多马。教会的历史上面说多马跑到印度去传福音。哎呦，从今天的巴勒斯坦他跑到印度，那真是关山万里啊，跑好远啊，怎么去的不知道。而且不但到了印度，而且到了印度半岛的南边，而且甚至跨海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那个岛上面，都有印度多马去过的这个遗迹啊。后来多马在印度半岛的南边一个城市叫 Chennai， 以前叫 Madras， 今天叫 Chennai， 这个地方被人家杀死，在那里寻道。那后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在多马寻道的地方盖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圣多马大教堂。虽然这个教堂在历史上面屡次的火灾或者地震摧毁掉，但是他们重视把它来重建起来，今天仍然收立在千来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教堂里面除了有很多多马的这些遗迹以外，他们还在墙上面这个摆了一个铁锚，差不多只有这么长一根铁锚。相传多马寻道的时候，人跪在地上，手被绑起来，然后这根铁锚呢从他的后心这样穿过去，这样死的。我相信多马在他死的时候心里面大有平安，我相信他死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话，今天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不要疑惑，总要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带给我们平安，这种是出人意料的平安，不该有平安的时候结果就有平安了。多马有平安不用讲，更近代一点的，我们有一位传道人，是两个世纪以前在芝加哥，叫做穆迪。穆迪弟兄他受教育不多，那后来呢他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有一次坐船要到英国去，结果这个船在大西洋里面碰到暴风雨，哎呦，那整个船这样摇啊，眼看就要翻掉了，全船乱成一片。穆迪就想了，他说这个时候最需要祷告的一定是那个船长，因为他掌舵，对不对？所以就跑到那个船长室去。船长认识他，因为穆迪是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跟船长讲，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他说可以啊。所以穆迪就跑到船长室一个角落那里跪下来祷告。哎，他发现已经有一个老太太跪在那里祷告啊，他很有礼貌的就说 May I join you，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祷告。那个老太太抬起头来看看他，点点头，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了一晚上，到天亮的时候，神听他们祷告，总算是 慢慢风平浪静。哇，大家都累得不得了，要回到自己的船舱里面去休息啊。穆迪站起来，然后就很有礼貌的跟这个老太太讲，他说我是穆迪牧师哈，这个啊，他说我早就知道，因为你很有名啊，在报纸上都有你的照片啊，我知道你是穆迪牧师。他说姐妹啊，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昨天晚上风浪那么大的时候，我心里面不免害怕，但是我看你祷告了一晚上一点害怕都没有，请问你不害怕有这么的平安是怎么来的？这个老太太就跟他讲，他说我老伴多年前就不在了，留下来两个女儿，这个大女儿呢也给主接走，现在剩下一个二女儿住在英国，我这次就是到美国到英国去去看我的二女儿。昨天晚上风浪这么大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主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如果要我去看二女儿的话，那他一定会让风平浪静，让我平安的到英国去去看我的二女儿。假如主的旨意是要我去看大女儿的话，我这两个女儿都一样，我都一样爱她，大女儿也好，二女儿也好，都非常好，所以我就心里面很平安。这句话，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笑话一样啊。穆迪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故事，对。但你仔细想想看，一个人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会产生莫名的恐惧了，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这个信心带给你莫大的平安。这不是世上的这些金钱、这些权力、地位所能换来的，这种平安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面的。信心带给我们属天的平安。我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访问学者，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没有访问学者，我不晓得。有些访问学者他们愿意信耶稣，可是呢不愿意受洗。我说为什么不受洗啊？我说信而受洗这是耶稣的命令呢。他说我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哦，因为他还要回去啊。对，那我就想起来，我说你不要紧，没有关系，我说你如果不愿意公开受洗的话，我们可以一个小的一个几个人啊，你信得过的几个人，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这样子的小的规模的啊施洗受洗。我说你回去呢也不需要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啊，我神知道我们的心里面有些软弱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时的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那个国家里面有个元帅叫做乃曼，这个乃曼他信主，怎么信的我们不知道啊，今天不是不知道，是今天不讲啊。对，他高高兴兴的信了主了以后，他就要回到他的国家去，走到一半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他又回头再回到带他信主的那一个先知叫做伊丽莎那里。他说啊，我是亚兰国的元帅，我的国王每一年都要到一个偶像庙里面去拜，我身为一国的元帅，我要跟着他一起下拜，我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但我非做不可，我怎么办？伊丽莎告诉他，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件事情非常有启发。你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些包袱啊，一时放不下来的。不管你是一个访问学者，你是个党员，你将来还要回去，没有办法公开你的基督徒的身份，这是一个包袱。或者是有些人抽烟抽了一辈子，他跟我讲，他说等我戒烟以后我才信主啊。我说你不需要，我说你信得主 以后继续抽烟。等到有一天你会忽然间觉得这个烟就不好抽了，你就自动去戒掉。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凭着我们的信心，神怜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那些包袱，我们一时放不下来，没有关系。圣经上面说乃曼，就是那个以利沙告诉乃曼的，说是你沙龙沙龙的回去吧，意思说你是有数天的平安，数天的平安，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信心带给我们的平安。上帝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对各位来讲我不知道是什么，有些人跟我讲说是，哎呀，我现在做生意啊，这个等我退休了以后金盆洗手啊，然后我再信耶稣吧。现在总是有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说你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这些事情还需要做，你就继续做吧。靠着主的名，有一天你凭信心，你就发现这件事情不应该做，你就自动不做。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是好事，不是好事。乃曼要去拜那个偶像也不是好事，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告诉我们，你沙龙沙龙再回去吧，因为我们的信心换给我们数天的平安。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台湾医生的见证，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台湾有一阵子治安很不好，常常有这种绑架的事情。高雄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那个时候高雄的这个没有什么高楼啊，他建了一个六层楼的高的一个房子，然后旁边因为都没有高楼的关系，所以他有一面墙壁啊，在很醒目，在远远地方可以看得到，他上面写着六个字：信耶稣有永生，为主做饭传福音。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陈医生啊，你那个9岁的独生的儿子现在在我的手里。”然后就把他那个这个胆子就把他儿子拿过来，你叫爸爸，叫爸爸。那个儿子叫爸爸，爸爸，果然是他儿子。然后大夫说：“你如果不给我2000万台币的话，我把你的儿子杀了。”哇，这叫绑架！如果把这儿子杀了叫撕票，对不对？这是非常非常的恶毒的一个计谋。哇，这个放下电话以后，他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赶快跑上楼。他还有一个妈妈，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把他太太妈妈叫上来，然后一家人跪在客厅里面祷告。那后来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祷告完了以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有平安，隐隐约约的觉得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好，长话短说，后来这个歹徒又一次打电话来，他们在电话里面就讲价还价，他说我没那么多钱啊，后来总算是200万台币，2000万变成200万。这个陈医生也很会讲价，然后告诉他要用200万台币的这个崭新的票子啊，摆在一个帆布袋里面。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高铁啊，所以就是一般的铁路，从高雄往北走的快车，过一个不停的小站的时候，你如果看到在铁路旁边有一部汽车，那个白天呢灯这样闪闪闪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帆布袋丢出来，因为这个是很好的计谋。你看那个快车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你哪里能够抓得到这个袋子，是不是啊？ 好，他就带着这个帆布袋，一布袋里都是钱，上车，哎，那个不停的小贩快到了，他就赶快跑到厕所去。果然看，哇，好远的地方就有这个闪着灯，对，啊，他就要把那个窗子要打开，但那个厕所的窗子啊，大概很多年都没有打开过哈，动动半天也打不开，火这一下呼就过去了，哎呀，糟糕，这怎么办呢？好了，到了下一站停下来了，是台中站，台中是我的老家，对，他赶快跳下来，然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回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这是很多年以前的故事啊。然后我就告诉他的太太，说这个歹徒如果打电话来的话，告诉他我不是不给钱呢、啊，那个窗子打不开啊，请你给我再一次机会。就果然那个歹徒就打电话给他太太，在电话里面咆哮，他太太就一直哭过来求，说是再见。陈医生一个机会，好，那个歹徒说好，他说陈医生应该坐车子回到高雄，然后马上搭另外一班往北走，这是在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把袋子留出来。好了，陈医生在台中铁路餐厅在那里等火车要回高雄，他心里面还是七上八下的，因为没有把这个帆布袋丢出去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他就随身带了一本圣经，他就叫了一份快餐，然后就翻圣经，然后一翻就翻到马太福音，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哎呦，他赶快把圣经关起来了。开玩笑，难道上帝要我爱他？可是虽然把圣经关起来，那句话要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的祷告，这句话就一直在他心里面，不管在他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不管干什么，那句话一直在他心里面。那后来没有办法，他就坐在他的座位上面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要我爱他，我虽然不愿意，但是我愿意试试看。他就想想看怎么爱这个人呢，他想了一下以后就请服务生给他一张纸一个笔，他就跟这个歹徒写了一封信，然后时间到了，他把这封信夹在他自己用那个圣经里面，摆在帆布袋里，上了厕所，然后到了高雄以后马上没有回家，马上就坐下一班车往北走了。这回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到厕所里面去把那个窗子看看，能不能开。好了，果然到那个另外一个不停的小站，有车灯在那闪，他一下子把袋子丢出去。到了下一站，赶快下来，叫一个计程车，赶快就回高雄的家。到家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回来，已经被送回来。这个歹徒还守信用啊，拿到钱以后就把他。儿子送回家，哎，全家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电话响了，陈正去接电话，还是那个歹徒。陈医生已经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了，可是这次那个歹徒讲话的时候，却是用哭泣的声音来讲。他说：“陈医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对你不起。他说：“我看了你给我的信，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我如果不还人家的钱的话，人家杀我，我出此下策。我将来赚的钱一定还给你。”陈医生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信上面怎么写的吗？”这个钱是上帝感动我要送给你的，不要你还。你假如将来赚的钱的话，你就送点其他那些更有需要的，你不需要还给我。 这是上帝送给你的。而且他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帝感动我，要我爱我的仇敌，为逼迫我的祷告。哇、哦，那个电话那边那个歹徒就哭得更厉害，一直哭一直哭，谢谢你，谢谢陈医生。陈医生说，你愿意信耶稣吗？歹徒说愿意。陈医生说，你跪下来。然后陈医生在电话里面，陈医生也跪下来，带着这位歹徒弟兄祷告信耶稣。祷告完的时候，这时候警察已经来了，警察站在他电话旁边听他们在那里祷告。陈医生挂了电话以后，这个警察说，我也要信耶稣。后来陈医生写见证的时候，他说区区200万台币、啊、买两个灵魂，很便宜啊，非常便宜。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我们今天讲了三种平安，对不对？第一个平安叫做赦罪的平安，第二个平安叫奉差遣的平安，第三个平安叫做信心的平安。首先你看，我们陈医生碰到这种事情晴天霹雳的时候，他经过祷告以后，他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他信靠上帝的平安，因为他说，我隐隐约约的觉得上帝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一件大事，要得荣耀。这是陈医生的信心，信心带给他全家人平安。第二，奉差遣的平安。你觉得陈医生在台中铁路餐厅这么偶然的就翻到这段圣经吗？不是的，上帝要差遣陈医生做这件事情。这段经文，这一句经文就成为上帝差遣陈医生做这件事情的经文。陈医生愿意顺服，所以他得到父母差遣的平安。最后这个歹徒，这个歹徒有没有被警察抓起来我们不知道。如果抓起来的话，台湾的这个法律是非常严格的，可能要处死刑的。他得罪神的地方，上帝已经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替他付了罪的代价，但他得罪人的地方，他仍然要付上他自己的代价，所以死刑是免不了的。但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接受死刑的话，他也可以含笑见耶稣，他有赦罪的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愿意要这样的平安吗？这种平安在世上找不到的，只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这种平安比你世上的荣华富贵，比那些权高位重更加的宝贵，而这种平安能够带领我们一生。你愿意吗？你说我愿意的话，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很简单，你低头，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要这样的平安，我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让你进来做我的主，请你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主的应许，他要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所有他的人，他一定会把这样的平安赐给你，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听着信息有感动，愿意信耶稣。我们非常感谢主，昨天晚上有40位与你愿意信耶稣。 今天还有机会啊。你觉得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然后他要把这样的小罗姆这种平安赐给我们，这种平安只有在耶稣里才有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一下好了？你昨天晚上如果举过手，今天不用再举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昨天晚上没有举手，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你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人的话，好，感谢主，你举高一点啊，我看到以后就放下来。还有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信，感谢主。好，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啊，大家都低头的时候啊，感谢主，感谢主，好，好，放下来，放下来。还没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感谢主，感谢主，好，可以放下来，啊，放下来。还没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信耶稣，愿意上帝把这样子的平安跟喜乐赐给你的，这个只有在我们信耶稣的人才有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好不好？举高一点让我看见。还没来过，刚才已经有几位举手了哈。对啊，啊，举的不用再举了，刚才举过的不用再举。还没来过啊，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没来过啊，今天你愿意信耶稣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再邀请一遍，这样的平安是世上绝对没有的。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再辉煌腾达，你都不会有这样的平安。这种平安只有在耶稣里有，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管有再怎么样的苦难，再怎么样迫害我们，我们永永远远在主里面有平安。愿意吗？有没有哪一位？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来。还没哪一位？你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可以放下来。还没哪一位？还没哪一位啊？我们时间不多了啊。好，我们可不可以请，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的话，刚刚举手的你到前面来好吗？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给你们做祷告。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啊，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陪着啊，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到前面来啊，慢慢来，不要紧啊。我看到有几位老人家啊，对，不要紧，没有关系，慢慢的，慢慢走啊。我们可以等你，我们等你，我们等你啊。对，慢慢走，慢慢走，不要紧，没关系啊。有几位老人家，慢慢走啊，慢慢走，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愿来一位啊，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你到前面来好吗？啊，到前面来哈。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还没哪一位？还没哪一位？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刚才举手的都来了吗？啊，还没哪一位？刚才举手没有，现在没有来的，请你到往前面来，好不好？还没哪一位？好，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张弟兄，张弟兄可不可以请你来给我们做个祝福祷告，好吗？
主，我们为你的恩典，我们夫妇敬拜。主，到你的恩典如今继续临到来到你面前的人，你借着你仆人，借着弟兄姐妹所摆上一切，更显着你的荣耀，你心意要将平安赏给来到你面前接受你的人。我们把一生都交给你，让你来带领。我们相信你带我们接受这些福音朋友，要成为你的儿女。而这个过程里面，更显着你的荣耀。在刚刚的话烙在心里，让他的刻画在他的心板上，让我们一同的奔走天路的时候，更多认识你，更多经历你的大能，更应领受你的平安。谢谢主，今天一天的聚会，我们要感谢赞美，为站在你面前愿意来接受你的，你就照你应许你的话 将你的平安，将你的生命赏在他们当中，你的一生负责他们到底。谢谢主，继续保守他们，让那信心在你面前继续增长，往后的日子里面所接受的平安胜过以前的，让他今天的你的应许在他们身上可以经历。谢谢主，为一切一切你所成就的，我们献上感谢赞美。谢谢主，把荣耀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Amen.